请同心默祷。阿门。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唱赞美诗73首。跪下来同心祷告，求主带领今天的聚会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阿弥陀佛，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
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童蛇哈，这是旧约时代在旷野发生的一件事情。借着神对摩西的指示，做了一条童蛇，拯救了以色列百姓。这个历史的教训其实也是新约恩典的一个预表，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以为旧约圣经好像跟我们都无关，其实旧约圣经里面跟新约是息息相关的，很多新约的恩典都是从旧约里面的末世实现出来的啊。那童蛇这件事情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请翻开《民数记》21章，《民数记》21章第4节，我们一直看到第9节这一段哈，《民数记》21章第4节。这边说，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问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恨你，恨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是对火蛇铜蛇这件事情一个概略的描述。在民数记当中，以色列百姓一直在发怨言，这已经是第6次了，第6次发怨言。他们的悖逆顽梗一点都没有因为神过去所行的神迹而有所改变，这将在让我们很惊讶，为什么看到那么多神迹奇事，享受到那么多神的赐福，还一直没有信心，甚至动不动就发怨言埋怨神，甚至一直想回到原点，回到埃及。难道埃及真的那么好吗？如果那么好，他们为什么苦苦哀求要离开呢？离开之后稍微碰到一点困难就埋怨了 像这个第五节说的，就愿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是我们死在这个旷野，又说这里没有粮，没有水，真的没有粮吗？后面怎么说，我们心里厌恶这个淡薄的食物。没错，旷野哪来的粮食啊，有粮食就不是旷野了嘛，就是没有水，没有粮嘛。但神给他们饿了吗？神给他们渴到了吗？他们需要，神都会想尽办法满足他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这么信仰生活当中，自从受洗到今天，我们可以回想看看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少，一次又一次，尤其刚信主之初，什么都不懂，碰到很多困难，很多操练，一祷告祈求，神马上垂听，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预先呢，就给我们安排了很多的恩典跟福气。但慢慢慢慢，信主久了，信仰应该有了根基。有了根基，应该是要有信心的表现才对，要能够认识神，能够忍受一些考验跟挫折。但真正的信仰生活，有多少人有这种信心的表现，而不会动不动就埋怨神呢？其实从旧约圣经看起来，发怨言这件事情是神最厌恶的。也因此百姓每每在发怨言之后，神的举动就是愤怒，然后就是击杀他们。旷野上面，旷野四十年，很多死的都是因为发怨言埋怨啊，被神击杀。这是我们今天信仰生活上是一个很大的境界，我们不得不提醒。以色列人发怨言，神常在刑罚中带着怜悯，因为毕竟神知道带肉体的人是软弱的，生气归生气，刑罚归刑罚，但不是重重的这个打到底，重重的打下轻轻拿起，不是让他受伤啊，受重伤，这是神的怜悯。而且这个怜悯大半对西域来讲都是基督的一个预表。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信仰生活当中所体验的就是神的怜悯，尤其我们有圣灵，圣灵会无时不刻替我们代祷。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二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这段圣经讲得很清楚，今天的基督徒福气在哪里？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每个人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一直很刚强，我没有软弱过。什么时候软弱或许都不知道不清楚，但在软弱之中怎么说有圣灵帮助，圣灵常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这就是我们受洗之后一直到今天 虽然经过很多挫折，很多不应该有的动作跟软弱的表现，而不至于失败的原因呐、啊。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在替圣徒祈求，所以有圣灵的帮助，有圣灵的代替我们祈求，以致不会跟旧约时代百姓一软弱发怨言就被神击杀，这是新旧两约之间一个最大的差别。旧约时代没有圣灵，只有摩西代祷，只有代祷。所以这次在火蛇事件当中，因为他们发了怨言啊，发了怨言，那惹神生气啊，神就让一条火蛇进入百姓当中，蛇就咬他们，以致以色列中死了很多人。火蛇就毒蛇了，沙漠地啊的蛇都很毒，几乎啊都是毒蛇，几乎都毒蛇。这个毒蛇一咬，毒液在人的身上一发炎，很痛，很痛，受不了，所以死了很多人，尤其在旷野、大太阳底下，啊，又没有药可以治疗，又没有水，所以死了很多人，把人都吓到了，哎呀，错了，哇，神生气了，神不生气啊，他们都不会害怕，啊，人家说老虎不发威啊，老虎不发威，把它当作病猫啊。神的怜悯，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神不会生气了，啊，神爱我们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神是爱，没错，但爱是有个限度的，你不能一直，这个作恶到底而不悔改，那到时候真的是，想要回头都没有机会了。所以从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碰到火蛇这个事件，也让我们得到很大的警惕。所以在以色列百姓发怨言当中，神虽然让刑罚临到，但是刑罚中却充满着怜悯，因为毕竟这是神的选民啊，是神的选民，生气归生气啊，还是啊爱他们到底。所以火蛇事件啊，后来他们一悔改之后，要摩西为他们祷告，摩西就替百姓祷告，神就指示摩西制造一条火蛇啊，制造一条火蛇，就是用铜去制造一条火蛇，就是一条蛇啦，一条毒蛇，然后把它挂在杆子上，那任何人被蛇咬的，只要来看这一挂在杆上的铜蛇就得活。神为了要赦免百姓，为了要救活这些被毒蛇咬的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如果没有得到神的怜悯就死了，所以他们祷告神，神就教他一个方法，命令摩西做一条铜蛇啊，然后用杆子高高挂起，凡是被毒蛇咬的赶快跑来这个仰望这条铜蛇啊，在神面前求怜悯，哎，就不会死，就不会死。那这个铜蛇，以今天来讲，就是预表基督啦，预表基督啊。所以，神对我们一切问题答案，就是在基督。今天一切属灵的问题，都在基督的身上。铜蛇怎么样预表基督呢？我们从旧约时代的这些作为，多少也可以看出，神的救恩的一个定例了哈，一个例子。我们就从这几节圣经里面， 分成四点来跟大家说明。第一点，这个火蛇啊，火蛇是象征着撒旦，火蛇象征撒旦，火蛇就是毒蛇。我们知道伊甸园时代去引诱夏娃亚当吃三个果，就是蛇，那个蛇就是魔鬼的化身。所以在圣经，这个蛇都是预表魔鬼，预表魔鬼。啊，这个火蛇那更是魔鬼了啊，亚人都会死掉的。啊，它这个火有双重的象征意义啊，它不是一般的蛇，是火蛇，特别强调是火蛇。这个火有双重的象征意义，第一个表示当被蛇咬的时候极端痛苦，刚说过旷野的蛇几乎都毒蛇，毒蛇一咬，它毒液就住在人的身体上，这个毒液一进入人的身体，随着血液，随着淋巴的一个走向，就肿大发炎起来，就发炎起来啊，如果经过血液到心脏就死了，就死了啊。所以往往被毒蛇咬的人，哇，很快就肿起来啊，痛得要命，因为是毒液发炎，所以极端痛苦，极端痛苦啊，这是第一个象征了哈，极端痛苦的意思。第二个表示红色，火是红色的，啊，这个红色刚好就表征了启示录十二章提到那个大红龙，大红龙哈。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这边谈到这个大红龙啊，大红龙就是魔鬼了哈，所以有七头十脚啊，带着七个冠冕。所以这是代表撒旦他的威力啊，被这个红龙咬到一定会流血，会流血，所以它是代表红色的，红色的意思代表血，流血啊。但是基督在救人脱离啊撒旦的手，他也是借着他的流血，他流的血借着基督舍身十字架对我们留下宝血，然后让我们得到赦免，得到赦免啊。所以这个火蛇是象征着撒旦啊，一个在魔鬼的权下是极其痛苦，没有平安，没有自由啊，变成撒旦的奴隶啊，没有平安跟自由。然后第二个，在撒旦的摧残之下啊，是极其痛苦啊，极其痛苦。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才有机会来脱离了。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五章五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这边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五十七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能够脱离撒旦的辖制，能够脱离将来地的永死，就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留下宝血。因为主耶稣得胜掌死权的魔鬼，所以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他大水洗礼，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我们就能够得胜，甚至将来有进天国的希望。所以第一个火蛇是象征着撒旦。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因为违背神，所以神就叫火蛇进入营中，进入营中咬了很多人，把人都给咬死了，被咬了就失去生命，他很紧张，很紧张，后来，只好向神跟摩西认罪悔改。这第二点，神就命令摩西用铜做了一条蛇，用铜做了一条火蛇，然后把它挂在杆子上。这个铜蛇挂在杆子上，是预表基督钉十字架的意思。铜蛇被挂在杆子上，正巧是在预表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主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曾经引这一个例子来说自己。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十五节，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但是他就引了民数记二十一章这一段，当百姓在旷野发怨言得罪神，神叫火蛇攻击他们的时候，神也在命令摩西做一条用铜做火蛇挂在杆子上，来解救这些被火蛇咬死的人，他们不至于死，都得活了，借着火蛇让他们得活。今天耶稣基督的在世上也是为了要打败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他自己本身要如同当时摩西把这个铜蛇挂在杆子上，要来拯救世界的人类脱离撒旦的辖制，罪得赦免，免下地狱，这样可以得永生。所以在述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十五节这一段的时候，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他就引摩西举蛇的例子来说明自己。所以很显然，摩西在旷野造了这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这很显然很清楚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可见旧约时代所发生的种种不是只有当时的一个目的，他也预言到将来神的救赎大恩。所以耶稣自己证明，当时摩西怎么样举蛇，他也要被钉起来挂在十字架上，让世界的人相信他受洗得永生，得永生。所以铜蛇 就是代表基督。那为什么用这个铜蛇代表基督呢？原因有两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基督被钉死的时候，撒旦受了审判。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同时，是在向撒旦宣战，也是向撒旦审判。好，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我们看第八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第九节，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第十节，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了。十一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基督被挂十字架，用这个蛇来预表基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代表基督被钉死的时候，是象征着向魔鬼来宣战，也审判了魔鬼。这个时候撒旦要受审判，受审判。撒旦以为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没办法实现救恩，所以就引诱的犹大用三十块钱啊来出卖耶稣。以人的眼光看是成功的，真的这个犹大的软弱，为了三十块钱把基督给卖了，让基督不能够在世上继续工作。但其实神的智慧是超越一切的，神的旨意正面可以成就，反面一样可以成就。撒旦想用出卖耶稣，让他钉十字架，把他钉死，让他无法继续工作，来结束耶稣的工作，耶稣的救恩，破坏耶稣的救赎。但没想到却是借着被钉十字架，完完全全的成就了完全的救赎大恩。世人的罪是因着始祖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引起的。当时神对夏娃啊亚当说，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他们吃了，看起来没有死，其实他们灵早就跟神跟父断绝了，这个属灵的生命已经跟原本赋予他的父神断绝，他们只是肉身活着。因为没有父神的灵在他的里头，所以人才会被撒旦控制，被撒旦辖制，任撒旦啊为所欲为。没有神的灵同在，所以人不得不服从撒旦，否则你没办法活下去。这是极大的羞辱，也是很大的重担。不但人活着受尽了撒旦的辖制，将来要受审判下地狱受永刑。所以自从神要把亚当夏娃赶出乐园，杀了一只羊羔，拔了皮让他遮羞，那只羊羔的宰杀就是流血遮羞的一个预表。后来在摩西时代设立的赎罪祭、赎愆祭，都是要宰杀羊羔，用宰杀牲畜流血代替人受死。 一直到耶稣的出现。当耶稣30岁出现，约翰指着耶稣介绍给他的门徒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只神的羔羊那是从乐园开始一直到律法时代被献祭的一个预表跟象征。所以这只神的羔羊最后也因人的罪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是以无罪之身代替全世界人的罪被钉十字架，而留下宝血，让这个宝血从此以后有信心接受宝血洗礼的人罪得以得到赦免，能够免除罪的辖制，也永远脱离撒旦的辖制。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虽然以肉体来讲极其痛苦跟羞辱，但是断气之前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成了。成了什么？就如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以下所说的，神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经纶，救赎的经纶，就在这一刻断气成就了，成就了。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一方面来也是要审判世界的王，第一个向撒旦宣战，从此以后神为人开的这条又新又活道路，人只要有信心相信受洗，就可以脱离撒旦的辖制，脱离罪的捆绑，真正成为神的儿女，回到神的身边。所以这是向撒旦魔鬼的宣战，同时也是在审判魔鬼，审判魔鬼。所以16章这边主耶稣讲的说他来了，这是要叫世人畏罪畏义来审判，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不信就永远要因为这个罪而受刑罚。畏义这是因为他为人承受这个救恩之后，他要离开他们，要到天国去了，到父那里去，他们就永远再不见到他了。为审判是要为这个世界的王来受审判，为这个世界王来受审判。所以用铜蛇，用蛇来预表基督，第二个原因就是撒旦受审判的象征意义。第二个，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罪，成为罪。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5章，哥林多后书五章，我们看21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是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让有罪的人变为无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有罪就是有罪，有罪不可能变成没有罪，一定是用替代性的。所以基督以无罪之身，好像一个罪人被钉十字架受死，其实他是为全世界的人的罪来承担这个罪的刑罚，以无罪之身来承担人罪的刑罚，让人免除罪的刑罚，这就是神的义啊。所以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就耶稣替我们成为罪，他为我们成为罪就是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受死，这就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我们一个罪人凭着信心接受大水的洗礼，罪得赦免， 从此我们就成为无罪的人，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神的义啊。我们的信心跟行为也成就了神的义啊，让主的名得到荣耀，也彻底来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这是双向的，一个成就神的义，一个是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啊，魔鬼就彻底失败了，他就没办法在我们的身上，在基督徒的世界里头耀武扬威。这是同时在杆子上所预表的两个理由啊，两大原因，两个现代基督徒新约时代的一个预表。在那时候他们被铜蛇、被火蛇咬的、被毒蛇咬的，不久就要死了，所以他们来仰望这个铜蛇就活了。他们当时只有这个动作，不知道那个意义在哪里。而这个铜蛇既是预表基督，所以基督到最后真的也被钉十字架所以耶稣还没有被钉之前就说，当时摩西怎么举铜蛇，我人子也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信我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所以这个代表意义跟象征意义非常的清楚。第三个，我们再看回来这个民数记21章，说被蛇咬的只要一望这个蛇就必得活，凡被咬的一望就必得活。这个是预表神借着基督让我们得救。全世界的罪人如果不来认识耶稣基督，不来仰望耶稣基督，永远就在撒旦的辖制之内，没有平安，没有自由，痛苦难堪。要脱离撒旦的辖制，唯一的方法就是来仰望基督，就像当时他们去仰望这个铜蛇一样我们看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12章1、2节，第一节、第二节。希伯来书12章第1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边提到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要常常回想很多很多的见证人。我们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都是基督救恩的见证人，说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表示说多又多，每一个都有见证，每一个都有很多体验。我们不能够夺取神的荣耀，有机会就真能出来，对软弱的人，对求道的人，我们就跟他分享，让他们对基督、对救恩产生信心，甚至深层认识。他一有信心，一认识，他才会勇往直前，才会决心来信靠主。所以说，就当放下个人的重担，脱去容易缠在我们的罪，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在信仰的道路上很多的缠累，这些很多都是罪的束缚。所以借着很多的见证，信主的经过如何脱离魔鬼的这种苦楚等等，很多很多信仰宝贵的经验像很多软弱的信徒或者是慕道的朋友来见证。这是我们的责任让大家对基督产生信心，进而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仰望基督，你就有恩典，就有福气了。就像当时被火蛇咬到的人，你很快就死掉了， 但是你来到摩西那边，抬头仰望挂在杆子上的火蛇，那铜蛇就不死了，就不死了。所以凡是来到主面前的，都必得活，都必得活。第四个，杆子正是十字架最好的预表。杆子把头蛇挂起来，耶稣说人子也要被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杆子正是十字架的预表了。十字架对一般罪人来讲是羞辱，是羞辱，但是十字架对基督徒、对救恩来讲是一种荣耀，一种荣耀，一种救恩，一种智慧的象征。所以现在你看红十字会医疗方面都用一个十字架，甚至很多医疗上用十字架，然后上面缠着一条蛇，一条蛇，这是一个医疗单位的一个 mark， 一个象征，就是用铜蛇去预表，预表救恩，仰望铜蛇得到救恩。所以很多医疗单位，全世界各国都一样，医疗单位都是一个十字架，一条蛇，一条蛇。所以十字架是代表基督的救恩，代表一种基督徒的属灵的荣耀跟恩典呐。我们看保罗怎么说明这个十字架。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节到25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世人都是凭自己的智慧，没有神，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世人既然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基督的道理，十字架救恩，世人自以为聪明，认为这是愚拙的，那神就乐意用这种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所以信耶稣的人，有时候在一般人讲起来，我们是愚拙人，是愚拙人，但因我们的愚拙，神的怜悯让我们得救了。犹太人求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而我们基督徒却是，保罗说我们却是传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传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是十字架的救恩，但外邦人不认为这是什么，那我们是愚拙、愚蠢的一群，信仰的癫狂者，但在基督徒认为是宝贝，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犹太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对十字架的看法不知如何，我们是把基督十字架当作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还是跟世人一般当作是愚拙呢？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神，我们就不会婉拒传福音，我们不以基督为羞耻。所以在外邦人中，我们可以让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基督徒 让众人知道之后，当然我们的行为举止要更小心，要行得好，坐得正。你的行为啊，你的诚实，你的忠心，就是个最好的见证。那当碰到你的左右邻居、亲戚、朋友，碰到困难，看到魔鬼的欺负，就勇敢的要做见证。他如果有信心，他就有恩典、有福气了。啊，所以杆子正是基督十字架的预表。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带着基督十字架的象征的一个 mark， 啊，走遍天下，向世人传福音、做见证。啊，这是我们从旧约时代，在旷野遇到火蛇，啊，神要摩西制造铜蛇，让百姓得救的一个历史的啊一个见证，象征着基督救恩的一个预表，一个预表啊。整个大概内容就是这样子。啊，这个铜蛇，自从在旷野被制造之后，以色列百姓不敢把它丢弃啊。在以色列当中保存了很久很久，一直到西西家王时代。我们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十八章，列王记下十八章，我们看第三节。列王记下十八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四节，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能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后面小志说是铜像啊。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铜蛇，是按神的旨意来制造的。真的，在那时候，人仰望铜蛇就活了，就不因为被毒蛇咬而死。所以，这既然是神命令所建造的，没有人敢把它毁掉，一直带着进入迦南。经过四世四百五十年，然后经过王朝，一直来到啊西西王这个时代，至少已经大概将近一千年，不敢毁坏。啊，留着这个铜蛇，甚至有人把它当作偶像来拜了，因为以前就是他们来拜这个铜蛇，啊，就不会死啊，啊，就一直延传下来，一直把这个铜蛇，啊。跟外邦人一样，在拜柱像一样立起来，啊，大家这边烧香啊。这个时候，西西家觉得说不应该这样子，啊，所以第三节记着西西王是啊一个敬畏神的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大卫，所以看到百姓在拜偶像，他就废去丘坛。这所谓丘坛，就是拜偶像的祭坛，一样是坛，祭拜耶和华真神是坛，祭坛，祭拜偶像就是丘坛，丘就是苇的意思，苇坛啊，所以把这种祭拜偶像的苇坛、丘坛废掉，毁坏柱像、偶像，他们用柱子方式，啊，铜蛇是类似，他们再把它砍掉，啊，然后铜蛇也是把它立起来。好像柱像在拜，所以这西西叫做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所以这个摩西所造的铜蛇，从旷野时代一直到这个时候，才彻底被毁坏掉。原因就是百姓已经误解了，把它当作偶像，跟一些偶像一样在敬拜，所以西西家很厌恶，把它当作是铜像，就好像在拜这个是偶像一样，就把它废掉，免得以后继续来祭拜。所以到的时候，这个铜蛇才不见，才消失。啊，这是从旧约的历史里面，啊，由火蛇到铜蛇的整个过程，啊，在那时候的价值啊意义 跟对我们今天新约时代信徒一个属灵救赎的一个意义象征啊，这样子跟大家做个分享。求主赐的祝福我们，我们的唱诗77首。再一起同心来祷告，求主施恩来祝福大家，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就在这边，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A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
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结束哈，感谢主，大家平安。